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7月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反全球化抗议者星期五在举行20国集团峰会的德国汉堡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近200名警察和数十名活动人士受伤。警方说，他们从全国各地增调了900多名警察帮助控制局面，使汉堡市的警察总数超过20000人。警察在数十支抗议游行队伍附近警戒，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少数人焚烧汽车向警察投掷瓶子，并试图闯入各国领导人开会的会议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非常理解和平示威，但是暴力示威危及人的生命。有7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警察使用了高压水炮来驱散抗议者。鉴于朝鲜7月4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美国、韩国和日本领导人星期五敦促联合国加紧落实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20国峰会上举行会谈，公布的会谈内容显示，三位领导人一致要求国际社会迅速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惩罚朝鲜的决议案。交谈记录还显示，三位领导人都重申了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并呼吁朝鲜邻国说服朝鲜停止对别国的威胁，停止弹道导弹项目。这次会谈的2天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警告说，朝鲜的导弹试射使外交解决的可能性迅速消失，美国近期内将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制裁草案。美国已经安排一名专家前往中国，为肝癌晚期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做检查。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中国为争取基本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斗争。当时刘晓波已经入狱。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女发言人艾伦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协助一名美国医疗专家前往中国，我们已经要求中国让这些医生不受限制地跟刘晓波进行接触。医院方面星期五晚上说，刘晓波进食较差，医院已经进行了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疗。德国外交部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一名德国专家已经到了医院。这个消息来源说，我们听说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们十分担心。人权组织、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要求中国尊重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的愿望，允许他们出国治疗的呼声越来越高。欧洲议会星期四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和刘霞夫妇2人的软禁，允许刘晓波自由就医。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政府军攻势下受挫后发动反攻。一名伊拉克军官说，激进分子在摩苏尔老城和城南一个村庄发动反击，打死若干人，其中包括2名伊拉克战地记者。这名军官星期五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沿老城北边发动的进攻已经迫使伊拉克政府军后退大约75米。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视察了美国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司法部官员说，随同塞申斯一起前往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们此行是为了了解拘留中心目前的运作情况。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他希望让该拘留中心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 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他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 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啊，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A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 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反全球化抗议者星期五在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德国汉堡 同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近200名警察和数十名活动人士受伤。警方说，他们从全国各地增调了900多名警察，帮助控制局面，使汉堡市的警察总数超过2万人。警察在数十支抗议队伍附近警戒，绝大多数示威者是和平的，但是少数人焚烧汽车向警察投掷瓶子，并试图闯入各国领导人开会的会议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非常理解和平示威，但是暴力示威危及人的生命。有70多名抗议者被拘留，警察使用了高压水炮来驱散抗议者。鉴于朝鲜7月4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举动，美国、韩国和日本领导人星期五敦促联合国加紧落实对朝鲜的制裁。美国总统川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20国峰会上举行会谈，公布的内容显示，三位领导人一致要求国际社会迅速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惩罚朝鲜的决议案。交谈记录还显示，三位领导人都重申了对朝鲜无核化的承诺，并呼吁朝鲜邻国说服朝鲜停止对别国的威胁，停止弹道导弹项目。这次会谈的两天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警告说，朝鲜的导弹试射使外交解决的可能性迅速消失，美国近期内将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制裁草案。美国已经安排一名专家前往中国，为癌症晚期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做检查。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为中国基本人权而进行的长期非暴力斗争。当时刘晓波已经入狱。美国国务院东亚局女发言人艾伦说，美国国务院正在协助一名美国医疗专家前往中国，我们已经要求中国让这些医生不受限制地跟刘晓波进行接触。医院方面星期五晚上说，刘晓波目前进食较差，医院已经进行了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疗。德国外交部的消息来源告诉路透社说，一位德国癌症专家已经到了医院。这个消息来源说，我们听说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们十分担心。人权组织、国际机构和西方政府要求中国尊重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的意愿，允许他们出国治疗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欧洲议会星期四敦促中国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和刘霞夫妇二人的软禁，允许刘晓波自由就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拒绝就刘晓波的治疗和媒体采访刘晓波及其家人等问题发表评论，但是他们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会见中国官员询问刘晓波一事表示不满。伊拉克摩苏尔和叙利亚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政府军攻势下受挫后发动反击，一名伊拉克军官说，激进分子在摩苏尔老城和城南一个村庄发动反击，打死若干人，其中包括两名伊拉克的战地记者。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视察了美国关押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司法部官员说，随同塞申斯一起前往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还有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和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们此行是为了了解拘留中心目前的运作情况。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他希望让该拘留中心继续下去，但就职后至今尚未宣布任何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发出了令人惊悚的信号，香港一国两制可能由变形走样进一步变得面目全非。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一国是本，香港在回国后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能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绝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否则就是碰触底线。在此之前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香港已经回归20年，香港交接前，中英双方有关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和开发的这个和开放的这个联合声明呢，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邓小平当年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在过去20年里改变了多少？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具有哪些分歧？未来30年一国两制还有没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呢？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香港的讲话呀，口气很强硬，在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方面画出了许多红线，外国媒体都普遍担心说一国两制现在危险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胡先生。
确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巨大的威胁。习近平的这个强硬讲话实际上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共当局对香港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要比当年的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都更为强硬。所以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现在的一国两制确实是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这个困难和危机啊。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呢，香港能不能够维持它的一国两制，或者准确的说，香港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它的自由和它的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共方面，同时它也取决于香港的人民。那么我们对香港的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呢，香港人民只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抗争，那么香港那个在我们这个可见的将来，香港仍然能够保持，尽管是受到不断这个侵蚀的这种一定的这种自由和法治。
现在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实际上他是以一国否定了这个两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胡先生？
那当然，习近平的讲话他是试图以一国来压倒两制啊，只是在现阶段呢，他要直接的完全的否定两制他还做不到。可是呢，确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不是以一国的名义来这个压制两制，也就是以一国的名义去进一步压缩香港现已经有的自由和法治。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试一下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线路。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在。
好的，那张先生，刚才我跟您的这个问题呢，胡先生替您简单回答了一下，我想再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有人认为说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香港的讲话，他实际上呢是用一国来否定了两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需要从这个一国两制的提出来这个考量这个它的历史。一国两制的提出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那么这个一国它只是一个框架，这个两制才是它的特色，或者是它的内容。所以我想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个东西不能够就是你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这个弱化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解读的话呢，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我觉得从两制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一国更为这个突出。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国，那就是跟大陆制度就应该是一样才对。只有强调了这个两制，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概念才有意义。而且呢，当时 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也是针对台湾的。因为当时这个中共也是一直着力于想这个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嗯，
所以香港历来就是一个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这个橱窗，就是你看我们在香港实行了多么好的一国两制，你们将来也可以按这个模式来这个跟我们统一。但现在呢，这个一国两制越搞越糟。那么当然也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它本身呢，现在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然后呢军事实力也在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有改变，
嗯，
就更趋向于用强权的方式来这个统一，所以呢就会强调一国，而这个矮化这个两制。
嗯，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未来的这种就是想统一台湾的这个前景肯定是不利的。当然可能中国现在大陆可能更趋向于一种要武力统一，所以呢香港更不在话下。那么这次这个比较强硬的表态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也有人解读说，这个说邓小平讲五十年不变，其实就是根本用不了五十年，二十年就现在就已经变了。
嗯，
所以这个现在看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就是这个习先生他还是一种恩威并重的表达。所以你看他这个里头，他也讲到了，就是不要陷入泛政治化，不要人为的制造对立对抗，他也讲到了这些。
嗯，
他说这些都于事无补。然后他也讲到，这个只要是这个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论什么政见或者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这些话呢，我觉得还是表示了就是这个所谓中央政府的施恩的一面。
嗯，
那么当然他也是有实力做后盾的，这个这次到香港他也去阅兵了，对吧？虽然是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阅兵，而且呢这个官兵们喊出来的是主席好，
主席好，
已经不是首长好。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也在宣示他在香港问题上的权威，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实力。
嗯，
这个呢当然可能是给香港人看，当然还包括有辽宁舰这个航母去访问香港等等的，他也是给这个香港人看，就是我们这个强调一国，我们是有实力做后盾的。同时呢可能他也是在向他的国内的政治对手来宣示他的存在。
嗯，
因为毕竟这个十八届以来，这个港澳事务这一块不在习先生的手里，所以呢我想可能他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加大他对香港事务的发言权。
嗯，
而我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再具体分析。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看到说中港矛盾在不断的尖锐计划，香港泛民主派呢这些人士们他们不断的在抱怨说中央政府在不断侵蚀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而北京呢则指责说香港有人企图挑战中央政府，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我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侵蚀谁，或者呢是谁挑战谁呢？
毫无疑问是中央政府在不断的侵蚀香港的自治地位。那么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例证。
嗯，
跨境绑架，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打压，这都是大家这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说这个北京指责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问你这里所说的对内地渗透破坏活动是指哪些活动？我们知道早在九七之前乃至于在九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那么香港由于它有它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啊，它出版了很多这个关于大陆对这个大陆现行体制乃至于现行领导人批评的这些这个书籍和这个报刊杂志，包括一些政治八卦，另外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言论，它毫无疑问会对内地是有所影响，那么在如果说这里是这个渗透破坏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活动恰恰是在九七之前就存在，就正常的存在，在九七之后也正常存在的。因此，你要按照这个所谓五十年不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他们显然不能归结为所谓渗透破坏活动。至于其他的一些，如果是那个触犯了什么这个法律的活动，那么过去他不是这种法律。这种违法的活动，他要受到制裁。那么今后现在依然如此，那么也谈不上这个对内地的渗透破坏活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的这种指责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给人一种暗示，它是要这个对香港本身的这种自由和法治的一些在过去那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的事情要加以否定。这个就是很大，让人就是感到是很大的一个忧虑。另外，至于说这个挑战中央政府，那我想他往很大程度上是指的这个所谓港独的思潮。那么关于港独的思潮，我觉得就很明显的一点的，你要一定要把这个一种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那看来这是一回事情，它和所谓这个挑战中央的这个政府它是不相干的。那就像在美国，你美国这个作为一个联盟里的国家，它宪法上它并没有承认每个州有自己这个可以脱离独立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呢，你在这个如果你仅仅是发表言论，主张这个什么要独立要怎么样的言论，那并不违反，因为并不违反言论自由，并不违法。所以这里头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把作为一种言论的表达，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以这个理由，北京不能以这个所谓挑战中央权威的这个理由去打压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这种言论自由。
好的，那我刚才胡先生呢，他胡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呢，就是北京侵犯香港的这个权利在先。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我们要说清楚。那我请教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邓小平先生记得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邓小平先生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现在呢，中港矛盾在不断激化，那么究竟是井水犯了河水呢，还是河水犯了井水呢？
就是很多年以前啊，也是香港这个回归之后吧，我曾经说过，我说。一个是大陆的这些腐败的这个制度，这些官场习气，以及这些个这个各种特殊利益，其实呢都会侵蚀香港的这个制度和自由。所以现在来看呢，这方面已经是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侵害。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刚才这个胡明先生也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香港和大陆之间一直都是存在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一定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啊，就是说谁破坏谁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世界，所以你从历史上看香港，它是最早通过香港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推进到中国大陆和内地的。所以这个你从历史上的这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可以看得出一条这个脉络，就是这个西方化的意识形态一直在由南向北，从香港作为一个起点，在向北方扩展。那么当然，这个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香港的各种干预，这个包括这个输出革命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也在这个大陆支持下，左派发生过流血的暴动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呢，也是包括到今天我们不久前发生的铜锣湾事件。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这种暴力事件，都可以看得出来暴力和绑架事件 都是在对香港的法治进行破坏。
嗯，
那么这种互动一直都存在。还有就是像六四事件这样的，香港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它是一个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啊，所以我说这种互动其实一直都存在啊，也谈不上是就是说谁来破坏谁，因为你做的不对，人家就要抗议。
嗯，
这个是作为言论自由来讲，这也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能够以强调一国，或者你要想搞一个23条立法，就把香港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全部消灭掉。这个现在来看，尽管他们想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他很缺乏充分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究竟将来谁改变谁，这个很难说，也可能这个就是看谁活得长吧。是这个到了50年，香港完全被大陆赤化，完全沦陷，还是呢这个中共政权在未来的30年中突然出现其他的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我们大家只好等着瞧。
好的，那么现在呢，许多网友已经发来一些他们的个评论，他们的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艾超啊，这位网友说，中共不给香港民主，是其党主国家党管天下治国思想的这个延续。中共不能允许可能挑战其绝对权威专制的民选香港特首的出现。请问嘉宾，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是不是有希望成为中共治下政治民主的先驱呢？2020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会实现吗？Saber Line 这位网友说中共不会允许自己管理下的土地有任何自由，维持现状都做不到，任何一个民主的火种都是对其潜在的致命的威胁，更别说自己来实施了。下一位，风林火山，请问嘉宾，习近平说不能挑战基本法权威，但是香港基本法第7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不能受法律追究。那么去年立法会议员梁颂恒与尤慧珍在立法会宣誓后被赶出立法会，这算不算中央挑战了基本法？等一下呢，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讨论的问题当中呢，会这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听众观众们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继续来讨论，说6月30号习近平讲话之前没有，就是习近平讲话的前夕，在6月30号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的一番话，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外界舆论对于一国两制的担忧。这个陆康呢，他说，当初中英就香港交接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只是一份历史文件，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了。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回应说，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呢，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呢，还会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这个自由。那我首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解读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言论呢？
陆康的讲话看来并不是一时的口误，而是表达了当局对这种问题的一种真实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呢，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那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当年中英联合声明啊，它不但是这个双方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因此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它也事实上也是后来这个中共方面的基本法的一个法源，因此呢，它的有效性当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呢，如果中国方面要进行某种修正，那么他也必须要经过正当的必要的程序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陆康给人的讲话，他无非是表明这一点，现在主权既然移交到中国政府手里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想怎么办就该怎么办，那你们和你们其他的国家外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一切国际条约、一切国际契约就通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英国政府啊，国际社会都表明了这个很鲜明的一个立场，应该说这个那些表达都是这个完全正确的。
嗯，
那这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陆康这句话背后，他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表达了这个中共当局对这个法律的这种蔑视，对这种这个，尤其包括一些国际这个以国际间的这么一些这个契约声明的这种这个蔑视，这么一种心态，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呢，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呢，在全球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这个担忧和关注。那么英国舆论呢，就称这是中共对英国发出的直白的、生硬的、近乎蔑视的信息，就是中国将不会允许外界来干涉这块前殖民地了，忘掉中国在1997年香港交接前做出的关于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开放的承诺吧。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外交部的这种说法，您认为他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我觉得中共在这个不讲契约精神、不守信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他们这种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
嗯，
啊，当初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说要给人民民主的，也是说要给我们选票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所以中共的各种承诺，我们现在去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承诺都是不兑现的，甚至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这个做的。那当然，这次这个英国这个他关于中英声明的中英联合声明的这种否认啊，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就是他们有这种思维，就是到了我骗到手了，到了我手里了就是我的，
嗯，
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他们的一贯的做法。
嗯。
那至于说这个谈到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合法性，我记得英国外交部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啊。那么这个他说，这个英国作为联合签署国要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正当的事情，因为这个中英在这个1985年5月27号这个换文的时候，这个联合声明就生效了，而且向联合国秘书长做了登记，有登记号23391，
嗯，
然后卷宗号1399，啊，这个都是记录在案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陆康他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说的这些话是没有逻辑的啊。我非常荒诞，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你还要是不是也是历史文件，是不是也没有约束力了，也没有现实意义了？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啊？是不是这都是明摆，是不是就是他今后就可以无限制的向这个向台湾来这个军售？
嗯，
那这个怎么解释？然后说你像中日恢复邦交的这个联合声明也是有的，那中国是放弃对这个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也说我这个也是历史文件也没效了，我还是要我的赔偿？如果这样，我倒也很赞成。
嗯，
还有像这个中苏之间的啊，这个一个是中苏在50年代，啊，就是把这个以这个外蒙独立为条件，然后呢签的这个中苏的这个友好同盟条约，那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失效了的一个文件，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收回外蒙？啊，还有就是像这个90年代江泽民时代所签署的那些卖国的这个领土的跟中俄之间、中苏之间这个领土的条约，是不是可以通通作废？
嗯，
如果这样，我也很赞成。但是，你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样的话，你是要有逻辑的，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
嗯，
谢谢。
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延庆二中学生受辱引公愤，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谁。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